我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是对方愿意来找我，就像当初刘备是三顾茅庐去找到诸葛亮作战，一旦我觉得你这个人是可以合作的，那之后我不论是叫我去你办公室或者是叫我南征北讨去帮你打天下，这些都没有问题，只是我比较在意说，一开始如果你是有诚意的人，你是个明君的话，你是一个卓越的企业家，我会希望你如果了解威廉是一个什么样能耐的人，你会有那样的诚意是亲自来我的地方拜访我。那过去也有过一些经验，的确有一些人他知道我是住在哪个城市或者我办公室在哪里，他就不辞千里的大老远来我的地方找我那跟我聊一聊那当我感受到对方诚意之后呢，那之后不要说是我到对方的办公室甚至叫我去很多地方我都愿意去尽量的用我的资源来帮助他打出他的一些事业的江山好 OK， 那大家也可以思考看看假如你用貂蝉去收买关羽会有什么结果，我相信应该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因为关羽他是不重视美色的，所以你如果用貂蝉去收买关羽可能关羽会一刀把貂蝉斩的没有啦，我开玩笑，应该不至于那么残忍，只是我是觉得那是无效的所以你一定要知道每个人的那个心曲是什么，就是他重视的事情的排序对于重视义气的人就要用义气去收买他，对于重视美色的有些人真的像吕布就是适合用貂蝉去收买他所以你要知道对方重视什么，要用对方重视的。那每个人都有他重视渴望的东西，比如说有些人是渴望成功、致富、有钱有些人渴望名声、舞台、头衔，有些人渴望跟某个人有亲近的机会所以跟某个人亲近的机会，这有可能是仰慕或爱慕这不一定都是上床这个亲近的行为不是，所以有些人他可能觉得说某个领袖我先举例好，比如说美国人他如果是特别仰慕奥巴马，他可能觉得能够在奥巴马身边工作或者是跟他一起吃饭他就觉得这是个非常棒的事情我们再举例有一个投资之神叫华伦巴菲特光是能够跟他吃一顿饭这件事情叫竞标，而且这个竞标金额是非常高的，所以假如我举例来说，假如有一个他非常的仰慕奥巴马或是非常仰慕华伦巴菲特，而你刚好有一个资源你可以让奥巴马或者是华伦巴菲特呢去跟你所安排的人吃一顿饭那这样的一件事情可能就会说服某个人愿意帮你做某件事情那还有爱慕也是一种那有些人他是渴望对某个领域做出贡献或者是发挥才华这是某个渴望顺带一提也许这样讲你会觉得我好像在自夸，但其实真的会有人愿意付钱跟我吃一顿饭很奇妙但我不是说我的那个价格有到像华伦巴菲特那么高但是有些人会愿意跟我吃一顿饭是要花钱竞标的，只是为了说可以跟我吃顿饭然后跟我请教一些事情好，那有些人是渴望健康，有些人渴望爱情，渴望性友谊，有些人渴望拥有更多可以自己支配的时间或金钱这很有趣有些人很有钱但是他不见得那些钱他是可以自己支配的有些人是他的钱可能是被他配偶管死死的所以今天如果你能够跟他谈一个方式是创造他更多可以自己支配的金钱，说不定他虽然已经很有钱但他还是很有兴趣那有些人他有钱但他没有时间那也许你可以跟他提说怎么样可以让他有更多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那这是让有些人他曾经犯过某些错误他希望能够弥补，那有些人曾经在某个地方呢他跌倒他希望有个血耻的机会这个每个人 的那个都不一样所以你要去观察然后解读对方的心绪那接下来呢你就是要设计自己的一个提案，那提案的时候你要考量到自己的因素跟对方的因素同样的话你跟对方谈会因为着讲出这句话的人是什么样的等级什么样的领域的专长而让一样的话说起来有完全不同的结果好，我举例来说好了，曾经有一个人跟我提议就是说他有代理一个就是微信第三方支付的服务那希望跟我合作他可以当我的供应商，那他跟我讲这句话我完全不感兴趣，我连进一步了解的意愿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跟我讲这句话的人他的本身的专业他并不是电子商务专业的，所以他来跟我提这个东西我就觉得这个我不会有兴趣因为我知道你的专长不在这边但是同样一模的话如果是另外一家公司电子商务公司或是另外一个电子商务背景专长出身他跟我讲我可能就会有兴趣所以你要 依照着自己是什么样的立场，还有对方的立场，哦，你不要小孩子去动大斧头，哦，或者是在孔子面前掉书包，这些都没有意义的，哦，你要考量到自己是什么样的位阶，跟对方是什么样的一个位阶，哦，不见得虾米不能吃大金鱼，而是你要知道你是什么样位阶，你适合用什么的方法，哦，有的时候遇强你要故意示弱，遇弱你要故意示强。好，那我们来讨论一些过往的一些案例，哦，你知道历史上在刘备晚年他已经快过世的时候，他在病床上他曾经对诸葛亮说，哎，就是我的儿子阿斗，他如果不成才的话，如果你想要取而代之的话，哦，如可取而代之。哎，这个段话很经典，很有意思。哎，其实你仔细想一想，他是想要说服诸葛亮什么呢？他真的是想要说服诸葛亮取而代之吗？不是，他是想要说服诸葛亮呢尽心尽力的辅导他的儿子。可是呢，他故意用这样的话，因为他知道诸葛亮的个性，越是用这样的话去跟他讲，诸葛亮呢越会尽心尽力的去辅导他的第二代。好，所以说服是很妙的，有时候你要以退为进，哦，然后故意讲反话。可是你想想看哦，如果同样的话是对司马懿说，你觉得会怎么样？假如刘备他当初的军师呢不是诸葛亮而是司马懿，然后他在晚年卧在病床上的时候，他对司马懿说，哎，如果我的儿子不成才，你就取而代之吧。你猜看司马懿会怎么做？司马懿就真的取而代之，他说：“我本来就打算取而代之，这还用你说吗？”好 ，OK， 好，那你再想一想哦，如果同样的话变成是曹操对诸葛亮说，你觉得会怎么样呢？哦，我会跟你讲，以诸葛亮聪明才智跟他对曹操了解，诸葛亮会说：“啊，你别闹了哦，大家心知肚明，打开天窗说亮话，你怎么可能会真的要我取而代之呢？哦，你根本就是糊弄我，你想要来套我的底，哦，看我会不会说，哎，对啊，我就要取而代之，然后你就会把我干掉了。哦，所以同样的话不同来对不同说，完全都是不一样的。哦，所以你要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知道对方是什么样的人，然后来设计你的提案。好，那我也可以让大家猜一看，诶，假如你要说服威廉的话，哦，比如说说服威廉买你的产品，或者假如你是做直销的，哦，你希望说服威廉加入你的组织行销的团队，你要端出什么样的提案才能说服威廉呢？哦，这是个很有趣的事情，哦，因为 我常常遇到很多人要卖我东西，哦，因为当讲师遇到很多嘛，那你常遇到很多做组织行销的，哦，做保险的，哦，他想要增援威廉当他的下线，哦，当他的 member， 可是我发现他们端出来的提案都是几种可能，第一个叫做错，第二个叫做很错，第三个叫非常错，哦，错到离谱，哦，所以在这段影片的时候我也想跟大家聊聊，哎，假如你要说服威廉的话，你要端出什么样的提案比较有可能打动威廉呢？欢迎你把你的想法呢告诉我。好，来，接下来我们来讲设计提案结构的三元素，啊，但 总共来说呢，基本上就是第一个叫做创造一个说服对方的机会。如果是你是用电话的话，你就是设计一个电话的邀约的话稿，打电话那约对方。那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情，很多时候邀约电话呢并不是在电话上说服对方，而是在电话上创造一个说服对方的机会。比如说你做直销做保险，其实你并不是在电话上就要说服他加入，或是卖他保单，或是卖他房子，你在电话上最重要的就是把他说服他出来，而不是在讲解你的商品，这是很多人会犯的错，尤其是新手。那假如你是透过网络呢，那你就要设计你的那个比如说 LINE 啊，或者微信啊，或者那个 FB 的 Messenger， 你要去设计你的一个那个邀约的讯息，那不用很长没关系。那 email， 如果 email 的话，你就是要设计一份 email 当中的缩帖，可能是个 PPT 假档或者是 email 的内文，